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再度收听天人之间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洛二三世这位教宗，我们还没有讲完，那就是说因着他的召开梵蒂冈殿主办公会议呢，所以后来教会带来的革新的气象，我们上次提到过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用自己本国的语言，甚至我们可以用方言去赞美天主。我记得我曾经带过一些大学的女学生，后来他们受洗了，受洗了之后他们到了美国去留学。我记得有一位杨小姐，她给我写第一封信的时候，在她的字里行间我可以感觉得出那种兴奋，那种喜乐，那种激动。她心中这样告诉我，她说，李神父，她说我到了美国第一次去参加主日的弥撒，好高兴啊，因为呢那个弥撒跟我们一样的。我当时回信说，因为教会是质一的一个教会，虽然是语言不同，但是呢其实它的整个的弥撒结构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我想也可以讲，就是在梵蒂冈第二段会议后我们教会所得到的好处之一。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教会地方化。所谓的地方化，也就是说过去呢教会是一个中央集权，因为它是在一个封建制度的一个产物，免不了会受到当时的政治的制度的影响，所以什么事情最后都要到教宗那里去。但是今天教会慢慢走向一个民主化，当然说要民主化，完全民主化谈何容易，因为它有一千多年的包袱啊，要改变真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得到的，那是要慢慢的来。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就是教宗的教会把这个权慢慢交给了地方，意思就是说现在的主教们、教区的首长，在某一些范围内他们有权限，他们能够当机立断，因为这项是一个时效的问题。因为过去交通非常不方便，也因此什么事情都要请示到罗马，实际上可能有时效上的问题，等你得到回应的时候，可能整个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或者悲剧问题已经发生了。所以现在地方的主教他们有比较多的权力，能够在他们罗马给他的这种权力管辖权之内的，他们可以处理的就可以处理，后来再向上报告。好的，现在我们再来谈谈，在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之后呢，教会有一本书，这本书是梵蒂冈第二次会议以后的所有的文集文献，里面比如说谈到一个教会地方化，像比如现在的礼仪有很多注入了一个所谓的地方的色彩，像在印度那边他们在弥撒当中呢，他们有时候有鲜花有跳舞来表达，因为每个民族每个民族的样子，也因此呢如果有一点文化的色彩在，他们比较会觉得更感觉到这是他们的宗教，因为有时候过去的教会比较西洋化，也因此呢让其他的文化的人觉得有一点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种进步，就是教会的地方化。我想除了这些以外呢，可能还有一些东西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一一解释的。我现在愿意介绍的第二位教宗，就是当今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若望保禄二世的前身呢是叫做若望保禄一世，这位若望保禄一世他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会写诗的，他自己呢是意大利的威尼斯的一个枢机主教，当时被选的时候他有一点莫名其妙，因为他自己本身说过在这方面行政的经验并不是很多，但是虽然他只有差不多一个月的寿命，但是他却用他一个很清新的很自然的一种微笑还有一种形象呢，他征服了全世界人的每一个人的心，所以他走了以后大家心里非常的难过。那么接着下来就是若望保禄二世当今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是波兰人，因为教会的历史上教宗往往是意大利人为多，因为我们知道梵蒂冈就在意大利的地方，但是若望保禄二世的出现就如同若望二三世一样的，好像呢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意外，而且他也不是头一次就被选出来，是经过的再选，后来才选出他来。当时选出他的时候大家有点觉得好奇怪，这个人到底是谁，好像名不见经传。 我们现在不妨来谈一谈关于选教宗的问题。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当教宗过世以后呢，所有的全球的红衣主教、枢机主教都会被邀请到了被召教到了梵蒂冈去，他们祈祷开会然后选举。那么这位教宗当时被选出来以后，大家觉得有点奇怪，而且这个教宗后来讲了一些话让大家刚开始有点奇怪，后来才发现这个教宗也是蛮有幽默感的。像比如说教宗他有一次提到，他说他希望在他的下宫刚道夫下宫啊，我个人曾经到那里去朝圣过，他说他在那边愿意有一个游泳池。当时教会很多的人士就批评他，说一个教宗怎么这么浪费奢侈啊，还有私人的游泳池。但是他回答得非常的妙，他说盖一个游泳池啊，比召开一次全球的红衣主教到梵蒂冈来选一个教宗所花的钱那太少了，那真的少之又少。因为这位教宗自己本身是很喜欢运动，他是那个滑冰的好手啊，同时呢他又是会戏剧，而且很能够便民，并且是很亲民。像比如说他跟来自全球的年轻人在一起，跟他们熬夜，人家弹吉他他跟他们一起唱歌等等的，他是非常的接近群众的。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他自己本身非常喜欢运动，当教宗要日理万机，所以他必须要很注重他的健康，所以如果有一个游泳池他常常可以在里面游泳的话，那么可以维持他的健康，他的寿命能够长一点，这样的话教会就不必花那召教所有的红衣主教到梵蒂冈来再选教宗的那么多的钱。其实呢他是表达他的一份幽默感而已。好了，这位若望保禄二世他当了教宗以后也真的非常了不起，每个教宗每个教宗有他的特色。这位教宗他当时呢，他是第一个可以讲是到全球各地去访问，而且他实在是非常让人家钦佩，因为他是一个很神秘性的人物。但是很不幸的，他曾经就是有遭到枪击，所以他目前的身体并不是很好，而且也曾经滑倒过，也开过刀，不过听说最近慢慢在康复当中。所以呢我刚才跟上次特别介绍两位是比较接近我们的这个时代的教宗，为的是跟听众朋友稍微分享一下的。我们曾经介绍过教会的特质呢，有一个叫做从中土传下来的教会。我们在上次跟这次的前半段我们已经做了蛮详细的介绍。那么现在一些听众朋友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说既然是一脉相传的，怎么后来会变成了其他的教会？ 这里我们必须要说明的就是在路昂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讲过，他是牧童，教会是羊站，只有一个牧童一个羊站，叫做一牧一站。可是事实呢还有别的教会，那么现在我们花最后的这几分时间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知道最早的就是犹太教，然后呢有所谓的天主教、东正教，然后呢有基督教，当然回教也包括在里面，因为这些都是一神论的。宗教之所以开始有了分裂呢，我们必须要话说从头，那就在中国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在天主教里面有一位叫做马丁路德的，马丁路德他本来是天主教的奥斯定会的神父。马丁路德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是德国人，年轻的时候他念的是法律。有一次呢他在外面的时候听说历史上这样讲的，外面刮起了风打了雷，但他非常的怕闪电，岩石那个时候他非常的怕，所以他当时呢就求他说，天主啊，如果那我这次能够逃过去这一个结束的话，我愿意修道。后来真的他平安无事，后来他就修道了，并且最后成为一个蛮出名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为什么后来要改革教会？我想马丁路德是生不逢时，他如果是生长在我们的这个时代的话，可能是另当别论。也因此呢，我们的当今的教宗到德国去，曾经到他所创立的教派，那就是路德会那边去访问，同时呢他回到了我们的教会来，他曾经要求我们教会对马丁路德要重新做一个评估。马丁路德当时他看到了天主教会有很多的黑暗面，我们知道教会是神圣的组织，他的理想，他的创立人耶稣基督都是神圣的，因为他就是天主。但是呢，因为在管理这个教会里面的人都是有血有肉，有私欲偏情，还有三愁的诱惑的人，因此免不了有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马丁路德当时看到了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他愿意改革，但是当时的教宗就告诉他说，他说不可以的，因为当时我们教会对所谓的得救的问题是这样的，耶稣已经为我们背定而死了，天国的门打开的，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去改革的。但是事实在我们教会里面的确有不少的黑暗面，所以当时的教宗告诉他不要改革，因为改革怕的就是会给教会带来的四分五裂。但是马丁路德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的他是接受了，因为历史上曾经这样的记载，就是当时的教宗写了一封书信给他，希望他能够到他的跟前去说个明白，但是呢听说他当众把这封信撕掉。那么这点我想做一个神父，特别是一个会士，他对教宗应当有服从的精神，这一点我想做的并不完美啊，并不好，也可以讲是立下一个不好的恶表。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事实呢到最后发生了一个很不幸的事件，叫做赎罪券。赎是补赎的赎，券呢罪就是罪罚的罪，券就是那个入场券啊这些东西。因为那个时候的教宗他愿意来整修圣伯多禄大殿，但是没有钱，因为教会有所谓的告解圣事啊，告罪，所以如果你告罪有一个罚，我们称之为补赎。教宗讲说，你如果能够捐点钱帮助来整修这个大殿的话，那么你的罚就能够取消啊，就这个减少，就如同现在刑法上所说的一颗罚金，同样的道理。很多人说的赎罪这是一个误会，你想想看，如果说人的罪能够用钱去赎回来的话，那么将来天国那都是有钱的人了，因为他们有钱，他们把所有的赎罪券都买来，后来自己胡作妄为，然后死了以后，如果死前他还剩下很多的用不完，还可以送给他的亲戚朋友，那么这样的话天国不是就有钱人能够进去吗？当然我这样的解释是一种开玩笑的解释，但是事实就是说这根本是一种错误，那是一种赎罚券，绝对不是赎罪券，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错误。所以当时他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他很不满，所以写教导反对教会的95条，或者贴在德国的一个大教堂的门上， 那么这件事情实际上呢，等于是公开向教会的权威挑战。因为当时的教宗见他的时候曾经提过，你不能这样做，你这样做了要开除教籍。但是后来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听到最后他是离开教会，也可以讲是被教会把他开除出去，然后听说还跟当时的一个还俗的修女两个人结了婚。不过听说在临终之前的人家曾经去还过他，说您到底有什么感想，他说我没有想到因着这样的改革给教会带来这么大的伤害，这么不好的结果，因为后来教会开始分裂出去了。所以在德国呢，在欧洲后来产生到南北的分裂，就是南欧是天主教，北欧大部分都是基督教，所以后来就产生很多的宗教的改革，宗教的战争，我想这些都是人为的因素，不幸的历史的因素。那么现在梵蒂冈第二次当会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合一运动，也就是希望分裂的这些基督徒呢能够大家在一起，也因此呢现在在世界各地彼此都有所谓的宗教的交谈，我想这是个好的现象，因为毕竟耶稣讲过只有一个牧童一个羊站。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多谈，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天主保佑，再见。